明天早上穿一件洋人的礼服。我因为看见弟兄打扮得非常非常好，我就有这个感想。今天讲完道之后，大概有三位弟兄姊妹跟我交通一下，他们说你那个六年，大家还记得那六年，给我很大的挑战。他说我现在还在兜圈，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与主发生很深入的关系。那么所以这三个人都差不多跟我谈同样的问题，我就觉得这是我们非常要感恩的一件事，就是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夏令会。那么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真是看见有火在这里都开始有燃烧啊，请大家不要拒绝这个燃烧的火啊，让它越烧越旺，那么以至于呢成为许多许多人的祝福啊。那么在今天晚上我想讲另外的一件我亲身所经历的一件真正的事啊。那么这件真正的事呢也是跟大家是有接触了啊。那么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你对你家人的影响是怎么样的？我做了40多年的牧师，我常听见有人说，假如我做基督徒好像我哥哥那样的时候，我就宁愿不要耶稣。很多人都是这样说，换句话说就是他的家人看见他在家里头那个小动作啊，他的脾气了，他讲话的态度了，还有他整个的生活，他们都最接近的，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们就很受影响。但是我想从另外一方面看，假如我们的家人最熟悉我们的人，他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火，那怎么办？那就不得了了。我告诉你，我的父母亲眼看见我的改变。我又告诉你，我的改变的时候已经是25岁了，不是15岁，也不是5岁，是25岁了。我爸爸跟我妈妈有一天故意在我后边讲话，让我听见。他说这个孩子从前已经受了浸礼，加入了教会，他也去教会啊，但是为什么现在不一样？从前也参与教会的主日崇拜，但是现在好像不一样了。然后我还记得我的父亲讲的一句话是很厉害，那是广东人才明白，虽然我们当中只有2位是正统的广东人啊，他说大概他的脑袋里头气心就是粘起来，就是脑袋不是很多线嘛啊，神经线有2个粘在一块了，就是发疯了，他大概是发疯了。因为他看着我整天都抱着一本圣经嘛，6年之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从前不祷告的现在拼命祷告。甚至于有一次我的爸爸把我的房门一踢开，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搬到另外一个屋子，有自己的房间，我跟我弟弟一块儿，他一脚踢开，我就跪在床前面祷告。那么我一看见他进来，我当然站起来，我父亲就对我说，这是我的家，我不许人跪下来祷告。好厉害啊。他说假如你真是要跪， 你去观音菩萨庙里头去跪，不要在我家里跪。这是我爸爸亲口对我讲。那个时候我大概是26岁左右，就是信了主一年之后，越来那个火烧的越厉害，以至于不能控制的。我把每一件事都带到主的面前，我的恋爱，我的女朋友，我的家庭，我的事业，都是这样。我现在不讲太多这方面的事，但是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是我的切身的一个问题。但是在我们看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跟大家看一段圣经啊。这一段的圣经呢，请大家把提摩太后书把它打开到第4章，我们从1节看一看。提摩太后书第4章，在我们还没有看圣经的时候呢，我想讲几句话。在这个地方，当我讲话的时候呢，我就盼望你们都看着我啊，不要看着你手上那个 smartphone 啊。使徒保罗真真正正写了13封信，都有他的名字清清楚楚的。他说我是使徒保罗，我现在写这封信如何如何。有一封信我想大概也是他写的，这是希伯来书，但是在希伯来书里头找不着是谁写的。但是我总觉得除了保罗之外，好像没有另外一个人有这样的资格去写希伯来书。那假如把希伯来书也加上去的时候，他总共写了14文。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新约圣经只有27本，但是他写了14本，你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每一次他写的时候，很清楚的他告诉那个收信的人，使徒保罗就是我写这封信给你们，然后怎么。现在请大家看着啊，现在有一些人出现，特别是当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回来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在社会当中，很多人称自己是使徒。那我警告大家，这些人称自己是使徒的，他们不是使徒，他们没有资格叫做使徒。你明白我的意思？那么假如他们真是叫自己做使徒又怎么办？我告诉你，使徒者是主耶稣亲口拣选的。开出他拣选了12个人，大家还记得，有一个人把他出卖了，就剩下11个人。后来呢，大概是这样啊，他就拣选了另外的一个人叫保罗填他的位置，就还是12个使徒。但是这个保罗很清楚的说，我不是犹太人的使徒，他的对象，他工作的对象不是犹太人，他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明白我的意思啊？就11个使徒是专门对犹太人讲话的，但是有一个使徒是专门对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信徒讲话的。什么叫做使徒啊？请问什么叫做使徒？使徒者有使命的门徒，记着啊，行不行？有使命的门徒。好，再问什么使命？看我，建造教会的使命。再问怎么建造教会？把圣经写好，就是建造教会。现在教会已经被建造了2000年，对不对？现在的圣经已经早已经完成，不许加上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字儿，
所以现在假如有人说他是使徒的话，换句话说就是他不单指高高的在教会之上可以指挥教会，而且他甚至于可以写圣经。你不要忘了这件事，是我今天晚上告诉你的。所以这些人是不可以称自己做使徒的。所有的异端都是在这本圣经之外再加上一点的书信，比如说天主教在这本圣经之外加上圣母经，加上什么经，加上什么经。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在 Montreal， 你们知道是什么叫 Montreal 啊？我亲眼看见在一个天主堂，他从 楼下一直往上爬山，就是 他在山上啊，那么一直上，大概的那个楼梯大概有二百级，有很多人跪在楼梯上。我就问那些人他们干嘛，他说他们跪在楼梯上就背一次圣母经。圣母经你看多长，他就背一次之后呢，他又上一级，他背一次又上一级。有一个男的差不多50岁，我看见他差不多到门了，你看他背了多少次。天主教跟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分别就是他们是靠行为称义，我们是靠因信称义。不要忘了，假如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被人鲜血淋漓打的差不多要死了碎了，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经过了3个多小时在十字架上他就断气了，最后讲的两句话就是成了，你记得吗？成了，成了什么？成了救恩。换句话说就是假如我们到十字架下面伸出我们的手来，我们就把耶稣的鲜血拿过来，我们就成了，成了，不需要加多任何的东西。你不要忘了，我再讲一次，不需要加多任何的东西。假如在耶稣基督的功劳之上，我们还要加上自己背圣母经或者背什么经，背什么经才可以有功劳在神的面前迎娶他的救恩的时候，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还不够，还需要加上我跟你受苦的那些东西在上面，有捐钱啦，受苦啦，那各方面还有读经啦等等。所以呢这是不可以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功劳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是绝对得救的一个人，听我讲，但是我们不是一个绝对得胜的人，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读经，一定要祷告，一定要参加夏令会，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活起来，让我们心里头那个火点的越来越大，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很多的人，行吗？那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啊！我们是靠耶稣得救，因信他得救，够不够？够了，在救恩上是100%的够的。但是他们说不够，还要加上圣母经，还要加上什么？你看摩门教，除了圣经之外，他们加上什么？摩门经，是吧？好，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很多人不知道。请问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是怎么做的？你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瞪着眼看着我。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们顶不住这句话，因为他们说耶稣不是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呢他们就把圣经改了。哇，这个不得了，把圣经改了不得了。他们说太初有道，就是 in the beginning， 道与神同在，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the word， the word 就是道啊， the word was with God， 就是道与神同在，然后道就是神。我们的圣经是 The word was God， 或者是 The word is God， 行吗？他说这种翻译是错的，应该加上一个 article。 于是乎他们就在 The word was a 加上一个 a article。 那个 God 呢，他们把它从 capital letter 就是大写呢变成小写。那请听啊，你听不懂也得听啊。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the word, the word was with God, the word is a small letter God。 中文的翻译，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一个 A。 他们加上去的，把那个 capital letter 的 God 变成一个 small letter 的 God， 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一个小神仙，明白吗？就是说耶稣是一个小神仙，有很多神，有大神，有小神，有一个小神仙，就是这样。我看你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我不管了，我也得拼了我的老命告诉你，因为我不知道将来还有没有机会见你们的面。所以呢，有人说他自己是使徒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不单是有权柄控制教会，而且他有权柄写圣经，这就不得了。所以假如有人说他是使徒的话，他一定是异端，行吗？因为那个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出来了啊。那么现在我就不讲这些了，今天晚上我想讲另外的一个火。另外的一个火是什么火呢？就是那个行道之火，就是照着神的吩咐做一个基督徒，那团火在我们里头，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所讲的话。我在神的面前，并且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请大家站起来，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晚上站在您的面前，举行我们第二次的讲道的聚会，我们深深的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宝贵，也非常的感恩主在一个多月之前感动我，以至于我每天为这件事祷告，一定有主您自己的心意在今天晚上帮助我们。求主怜悯，虽然我使用的是我自己家庭里头的一个见证，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见证一定跟弟兄姊妹有一个切身的关系。所以我求主今天晚上特别烈天而降，真是将那个火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以至于我们都学会一个功课，不顾一切要把这个火燃烧出去，把那个行道之火可以做得好，可以走在主您自己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您自己既然用您自己复活的生命把那个火点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今天晚上只求一件事，就是让这个火烧得越来越兴旺，以至于我们不传福音不行，不行主吩咐我们的真道不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请坐。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这十四封书信，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请问哪一封书信是最后写的？有证据的，哪一封？是不是罗马书呢？是不是以弗所书呢？ 是不是腓立比书呢？是不是希伯来书呢？
我告诉你，看提摩太后书，因为提摩太后书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是保罗这个老的使徒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所写的，写给年轻的提摩太，是第二封书信，所以我们叫做提摩太的所收的保罗的书信的后书，就是第二封。保罗怎么说？我现在站在神与耶稣基督的面前，吩咐你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勿要传道，无论哪一个环境，无论在哪一个地方，无论在哪一个时候，你一定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你们都定样。我刚才读过的，我现在吩咐你做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被浇奠，那些人拜神不是用那个酒浇奠吗？我现在被浇奠的时候到了，我的时候到了，那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当保的路我已经跑完了，要守住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你勿要传道，不要害怕，无论得时不得时。17年之前，我有一天回到远东电台，我一回去之后，我发现整个办公的地方有一种冰凉的气氛，在那地方是我从来没有觉得的，也没有经历过的，很冷，很安静，令人非常的不舒服。我说今天早上怎么着？后来有一个人就对我说，今天早上有一部飞机飞到纽约那个大厦，啪的一下子撞上去，现在正在燃烧，非常可怕。那天是9月11号。当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安顿下来之后，忽然之间有人敲门，赶快去主任的房间。原来那里头有一个电视机，是我们远东里头只有一部的电视机，就这么大的电视机，就摆在主任的桌子上，大家就围着那桌子看，就看见哗烟从那个大厦里头喷出来，整个纽约都黑了。我看见啊，我说哪有人开飞机这么不小心撞在大厦里头。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之间有另外的一部飞机飞来，你们看见没有？从旁边闪过来，砰的一下子撞到另外的一个大厦。哎，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意外，是意内，是他们故意这样飞过来的。哎呀，把我们吓得不得了。那个早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写一个字儿，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吃一口午饭，我们整天都在看那个电视机。哇，那个烟哦，那个火，后来我们亲眼看见两个大厦哗啦跌到底，死了大概3000多人，是吧？大家知道，哇，我从来没有经过这种经历。我也不知道那天我是怎么回家的，回家之后有没有吃晚饭我都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告诉你，请你看着我，我有一个不能够忍受的火 在我心里头燃烧，越烧越希望，越烧越厉害。因为17年之前呢，911，那个火在我里头燃烧，我就不顾一切拿起我的电话来，我就拨了一个长途电话，从多伦多打到 Edmonton。 那个时候一分钟大概是3块钱加币，一分钟，但是我也不管不了那么多，我就打一个电话，我打给我的大姐，我说大姐，你有没有看今天的电视剧？大姐说，哇，我整天都在看。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她说好惨哦，从来没见过，从来没听过，好厉害啊。我说大姐，请你听我讲一句话，信耶稣吧。我大姐不说话，后来她就说等一等。我说大姐等什么，干嘛呀等？大姐说不知道。我说你要等什么？不知道。你不要忘记，她是我的大姐，我有3个姐姐在上面，她是我大姐，我是老五，我是第5个，老四就没了，我是第1个大儿子，5、6、7，我们总共是7个人，3个女的3个男的，我是老五。老大对老五讲话不会说冯牧师给我一点时间，不会的。他说弟弟给我一点烧。我说姐姐给你烧干嘛？你来江浙那已经14年了，你一下飞机我就劝你信耶稣，你等到今天，我已经等了你14年，大姐我已经等了你14年，你现在还说要时间，你要时间了干嘛？他说我要想一想。我说想啥嘛？他说不知道，甭问。我说没办法。我说大姐，你今天亲眼看见地狱的火，地狱的烟，整个纽约都是这样，大家看见吗？整个纽约都是这样，那个火跟烟一直烧一直烧。我说你亲眼看见地狱的火跟烟，你为什么还不信耶稣？他说不知道，我需要一点时间。我知道我不能够再跟他讲什么话，而且今天晚上我已经好像正面的跟他冲突。为什么我这么讲？以后我大姐打电话给我通电话的时候温柔的多了，但是今天晚上她就说甭管，我有我的时间，我有我的事要做。我说大姐不要等，我说姐夫已经离开了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赶快信耶稣，你已经看见地狱的火。他不讲话，我也是不知道，我也知道我不能够跟他勉强的来。我就对他说，姐姐请你听着我讲一句话，无论在哪一个时候，无论在哪一个地方，你都可以信主的，只要你对耶稣说，耶稣我来了就行了。他就说好吧，就是说挂线吧。没办法，我把电话放下来，我又拿起电话来。我住在多伦多，我打到温哥华来，我二姐 说二姐，你今天有没有看电视？她说有啊，直到现在还在看。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好惨哦。我说二姐，信耶稣吧。她说怎么信啊？哎，这个不一样了，怎么信呢？我说好，你拿着电话，甭放，甭放。我说我在电话里头说一句，你就跟着我讲一句，清清楚楚，一个字不许漏的，我要听见你讲话。二姐说好吧。我说创天造海的主啊，他就在那边说，创天造海的主啊，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他又说，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我把我一生里头所讲的话所做的事都交在你的手中。他就跟着我一块祷告，我现在把我的心门打开，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的主耶稣，你现在见这次真。他就跟着我祷告，后来我就找温哥华的牧师，结果他在 Richmond 城北宣道会里头加入那个教会十四年。我现在常跟他通电话，他常对我讲一句话，假如那天晚上不是跟着你祷告，我现在不知道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告诉你一个另外一个小故事好不好？1949年我们全家跑到香港去，就在变色之前跑到香港。后来有很多中学从广州移民到香港开了学校，我二姐就在九龙，你们知道九龙是什么？真光中学第一届毕业生，他就是这样，就是高中毕业的。那个时候我只在这初中，我进入初中的时候呢，我那个学校是全香港最好的一个中文中学，因为香港政府要求他把他的学校一砍成两个，分成上午班下午班，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所以他一下子收了很多的新的学生，否则那些跑到香港去的人就没法子进学校。那我呢，这个人就进了那个学校，因为他一下子多了一倍的学生嘛，是吧？于是乎我就考进去。第一年过去，拿成绩单给爸爸妈妈看，叫做《满江红》成绩单，听过没有？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满江红吗？就是都是红色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英文，你明白吗？我从广州到香港，那 ABCD 还勉强懂这四个字，但是香港的学生已经一句一句一个一个故事念英文了，你怎么办？英文一拉，其他什么都变成满江红。有一天我妈妈对我说，下个礼拜一九龙真光女子中学举行毕业典礼，我去参加，因为我二姐毕业嘛，你跟我去，就指着我。
于是我跟他去了。到了学校，礼堂里头，那个人请我妈坐在第一行最前面那个位置，那我当然要坐在他旁边了，因为是嘉宾嘛。请看这里好不好？因为这是最要紧的时候。校长呢，就带领整个毕业典礼了。到了最高潮的时候，现在我们到了毕业典礼的最高潮，我们要颁发奖状。我们总共有十多个奖状，就是毕业生。包括了中文、英文、数学等等等等，还有演讲比赛、独唱比赛、戏剧比赛等等，都加在里头。他就说，我一读那个名字，就请得第一的上来拿。现在我读数学第一名，冯碧山，是我二姐。他就上去了，然后英文第一名冯碧山又是他，国文第一名又是他，连独唱也是他，因为我大姐很喜欢唱歌，她唱周璇的歌，她就教我二姐唱歌，所以到了她比赛的时候，她教她怎么站、怎么唱、怎么发音，她就拿第一了。好像只有一样没拿的，好像体育吧他体育就好像比较差一点了。聚会完了之后，校长请嘉宾到他的房间喝杯茶吃点心。到校长室的时候，校长说，冯太太请坐我旁边，就是我二姐的妈妈的，请坐在旁边。那我呢？我当然也坐在校长的旁边了。校长就对我妈讲了一句话：我们所有的奖都让你的女儿拿去了。你说我二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又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妈带我去？
不给你。
我回到我念书的那个学校，我就拿第一。所以我告诉你啊，我不是一个裸底橙子，我不是一个垃圾，我也不是一个大傻瓜，我是拿考第一的一个人。但是那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在我二姐的毕业典礼。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妈不需用打，不需用骂，不需要用什么，她只带我去看一看。我一看，那个心就开了。所以今天晚上，我告诉你，是我亲口带我二姐进入的。然后我又有打电视第三个电话。我有三个姐姐嘛，我三姐拿了电话之后，我就对三姐说：三姐，我知道一件事。她说你讲吧。我说姐姐，我是你弟弟，我只能够讲真心话。他就哭了，因为我说我是他的弟弟嘛，他就哭了。我说姐姐，你结婚是因为嫁给姐夫，但是姐夫是一个基督徒，在香港某某教会的一个人，所以你就受了洗礼，但是你的洗礼是假的。因为我亲眼看见 在你身上没有一点基督徒的味儿。将来你们有机会看见的时候，拜托你们不要告诉他，因为这不是一件荣光的事儿。但是今天晚上，我用亲弟弟的身份求你一件事，求你今天晚上真信耶稣好不好？我姐姐就叽叽巴巴，我说不要讲话了，我祷告你跟着我讲吧，我要听得见。我就带他祷告，我说亲爱的主耶稣啊，他就说亲爱的主耶稣啊，我现在把我的心门打开。他就说我现在把我的心门打开。我说姐姐，不要管其他的人，也不要管姐夫，你跟着我祷告行。他就跟着我祷告，他真是跟着我祷告。弟兄姊妹，我流着眼泪问你一个问题，请你看着我好吗？911那个晚上，你做了些什么事？911，你干嘛？我知道你觉得好惨，对不对？我知道可能你睡不着觉，我甚至已经知道你没有吃饭，都对，都对，都对。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说，我打了3个长途电话，我开了一个布道会，在电话里头开的，有2/3的人信主，从来没听过。你觉得好惨，你觉得好累，你觉得世界进入恐怖时代，你觉得这个世界没希望，有什么用呢？保罗说，照着我的吩咐你做，无论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前天我听见一个人这样说，带父母信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如何刷牙，如何吃饭，如何洗澡，他们都知道，所以他们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里头的软弱跟肮脏，我们很难带他们信主。我承认这件事，但是你知道我怎么回答？我虽然笨，但是回答起来就很聪明。我说，不对，我们是最容易带人信主的，带父母信主，因为他们看见我们从前，现在又看见我们的现在，对不对？对不对？外头的人看不见，他们都看得见。你在礼拜堂里的聚会如何的美丽，如何的唱诗，如何的专心听到，他们都不知道。你可以装得好美，但你回家之后发脾气，他就知道了。你回家骂人，他们就知道了，是吧？但是假如你真是信了主，耶稣真是进入了你的生命，你里头的火真是点起来了，他们知不知道？外头的人可能不知道，你的牧师也可能不知道，但是你的父母一定知道，假如你是跟他们住的时候。所以我不相信带父母信主是很难的，我反而说是最容易的，假如你真有改变的话。 当然你真没有改变，他们也知道。但是假如你真有改变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说，我这个儿子发疯了，我这个儿子发疯了。但是他后来看见我拿着那本圣经，是我在福音书局里头所买的最能够买到的最美的一本圣经，我把它读到烂了碎了，他们都知道我怎么不顾一切的奉献，他们都知道我对待他们是怎么样，他们都知道。后来我爸爸15年之前左右吧，在 Edmonton 离开世界，他过来这边跟我弟弟住在一块儿，我们就六兄弟姊妹单独的只有这样的一次是聚在一块儿的，加上我们的配偶，这大概有10个人左右了，因为有1、2位都不在了。我最小的弟弟跟我爸爸一块住的，在我们一块来开一个家庭聚会之前，我的小弟弟对我说，他是老七，他就来对我说，他说哥哥糟糕了。我说怎么糟糕？他说爸爸临死的时候，在他临死之前把遗嘱交给我，因为他跟他住嘛，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六兄弟姊妹坐在一块儿，就要把那个遗嘱打开。他说爸爸的遗嘱是这样写的，我走了，但是我身上有10万块加币，那是15年之前的事了。那十万块加币也不算太少了啊。我现在把这个加币交给老七，请他负责做一件事儿，就把这10万块钱的十万多了啊，分成9份儿。为什么分成9份？为什么分成9份？3个儿子，每人2份；3个女儿，每人1份。那就是9份了，对不对？那个老七说：“糟糕。”他继续着说，日本鬼子的时候，儿子吃白米饭，女儿吃高粱饭，你们都吃过没有？高粱饭好香啊，但是不好吃啊。儿子吃馒头，女儿吃窝窝头，吃过没有？好香啊，但是第二口就吃不下了。经过了8年在日本人的手下，他们都知道，但是因为我们是儿子，我的父母这样带我们，我们也没得说什么话，我们都是小孩子嘛。他说大，他说五哥，这次糟糕，我知道三姐、大姐对这件事特别敏感。那当然，他们三位女的都是在日本人手下受过苦的，他们很少吃白米饭。怎么办？我们就把老六拉过来，三个儿子吧，把老六拉过来，你看，你看，你看。 老六呢个子矮矮，计划多多，很多巧计。他就说这件事绝对不可以这样做，怎么办呢？他说把它平均分配六份，请你哥哥你做我们的代表人讲话。我说讲什么话？他们两个弟弟就说，父亲写这个遗嘱不是在他信主之后写的，是在他信主之前写的。他当时就用那个信主之前的那个头脑想这件事，但是现在他已经信了主了，生命改变了，不可以照旧做事，怎么办呢？我们三兄弟的决定就是把它分成六份，平均分配。那个晚上，我们安葬了爸爸，就到七弟的家里头，开一个圆桌会议，大概有十个人。弟弟战战兢兢，就把那个遗嘱拿出来，然后让大家看。我三姐岂有此理，哇这个厉害，我们吃窝窝头还不够啊，我们吃高粱还不够啊，现在还来这一手，现在日本人投降已经那么多年了，还搞这一遍，他就生气了。我两个另外姐姐就说，对呀、啊，我们亲自经历了这些事儿，他们就发脾气拍桌子。那个时候还没信主呢，拍完桌子之后我就战战兢兢站起来，我说三位姐姐请听，我们现在三兄弟做了一个决定，要把这一份遗产平均分配六份，每一个人完全一样。我们三兄弟经过了祷告，深信这是天地的主他的旨意，请你们通过，请你们同意。我三姐就是刚才拍桌子那个，她就说我只见过争家产的人，就是自己的亲兄弟姊妹斗争的争家产的，从来没有见过一些人是争取平均分配的，本来是两份的，现在争取平均分配的，只有这三个。我告诉你，我姐姐今天信主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见证？是不是？我告诉你，这是真的，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但是今天晚上我只讲到这个地方，但是我要留下一个问题，你911那个晚上你做了些什么事？你911下午你做了些什么事？你说好惨啊好惨的，没用的，现在你都忘了，17年了是吧，什么都忘了，64你也知道，现在好像都忘了。但是我告诉你，你家人信主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生命的改变，你相不相信？假如你习惯讲脏话，你说信了耶稣之后还继续讲脏话，你不要等候你的家人会信主， 他们永远不会信主的。你没信耶稣之前，你是一个撒谎的人。但是假如你信了主，受了洗礼之后，仍然是一个撒谎的人，你不要等候你父母得救，他们永远不会得救。因为你没有遵行，无论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明白吗？我告诉你，直到今天我站在这个地方，我心里头我那个火还在燃烧，我不能够不行在主的正道之上。我前一阵子坐飞机，我是坐在 Air Canada 的大飞机飞回香港，十多个小时，对不对？我忽然之间在飞机上忍不住，我就站起来跑到飞机后边，那个 restroom 就是那个厕所的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吗？我就看见四个空中小姐坐在那儿吃饭。我告诉你，我不管我的样子怎么样，我也不管他们觉得我怎么样，我按着他们的桌子，我说吃饭了，他说是啊是啊是啊，他们就算非常讨厌我也不敢说你走开你走开，因为我是飞机的客人，你明白吗？是我给钱给他们发薪水的，所以他们很客气。我说你们都信了耶稣没有？你们都信了耶稣没有？四个女孩子很年轻，其中有一个说，我是温哥华信友堂的。我说感谢主。我说那三位的，你知道那个女孩子说什么？我早已经叫你们信耶稣了，你们还没信。我说现在就信好不好？我就不管他们的反应怎么样，我说好，请你们低下头来我们祷告。我就按着他的桌子带领他们祷告，我不管他们跟不跟着我祷告，这个不关我的事儿，你明白吗？但是我要做的就是在那个地方让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让他们看见，一个传福音的心让他们看见，福音是不能不传的，不能不信的。特别在飞机上面，假如一个螺丝钉丢了，那怎么办？那怎么办？747也没有办法，是吧？我说赶快信主。弟兄姊妹，我保罗写给你年轻的提摩太，我就要看透了，他知道我就要看透了，我的工作已经完了，容许我在临死之前把这个使命交给你，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明白吗？有一个传道人对我说，我最怕讲道。我说难怪的，那一个礼拜一我看见你那个脸苍白的好像白纸一样，就知道你那个礼拜天要讲道了。因为你没道可讲，你明白吗？我说不要做牧师，不要再讲道，神没叫你讲道，你知道我站在你面前是怎么样？我这里头有一个火燃烧，我不讲道不行，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一个讲道的人，你假如今天叫我讲，我可以讲到明天早上，我还可以讲，我有十多篇道可以讲。但是那个可怜的年轻人好像白纸一样的脸，他说老牧师啊，我好辛苦啊。我说你苦什么？我没道好讲，没道好讲，你怎么做传道人呢？弟兄姊妹，
容许我带着眼泪劝你们，你的父母的得救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你的儿女的得救是你的，不是我的，因为我不是他爸爸，我也不是他爷爷，你明白吗？那是你的。你说我不会讲到，你可以生活啊，你可以燃烧啊，你可以改脾气啊。你说改不了，谁说改不了？索多玛、俄摩拉这一个同性恋的城市，神说我要消毒，我要毁灭，我要审判。神用什么？请问神用什么？用水啊，用酒精啊，神用火。我告诉你，你那个心里头的火假如燃烧的好，什么都行。我讲的太多了，但是我总是劝你一件事，无论得失不得失，勿要讲道。这事几点钟我看不见，我再讲五分钟好不好？你知道我是干嘛的？我不是做牧师的，我是土木工程师。我在大学里头念土木系的，我曾经拿过 the highest distinction。 你知道什么叫 distinction？ the highest 就是一个学校里头可以送的奖，已经到顶了，没法子再高了。我曾经拿过这个，所以我对工程学发疯了，我很喜欢它。我毕业之后到一个公司里头做事儿，那个公司很特别。第一，我问老板，我说欧阳先生，您公司的工作时间是怎么样？他说我这公司上班的时候呢就是9点钟，但是到10点半呢大概他们都回来了。你听他讲啊，因为呢他永远是10点钟才回来的，老板呢，所以10点钟之前呢没有人工作的，所以他说大概10点半他们都到齐了。这是第一个特点，因为我有一个人在那个公司里做事，他就告诉我。我呢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是9点半回去。你说你为什么不9点钟回去？我回去没用，我只能站在门口，因为连那个 office boy 也没有回去，连那个开门的人也没回去，我只能站在门口。我每天都等着他回去，我不是为我老板工作的，你知道吗？我不是为欧阳先生工作的，我是为主耶稣工作的。所以我在公司里头的见证，我问你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就说他的名字叫做冯圣人。有一天两个同事在看那个什么 Playboy 或者怎么样，老板没回来嘛，什么都可以看，我刚好起来经过他们，嘘，冯圣人来了。有一天老板说明天是我妻子的生日，我请你们到我所开的那个酒家吃饭，他所开的，所以我所吃的东西你们都没吃过，是最好的。他就在那个地方开了3个桌子，香港呢一个桌子车坐12个人，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有36个伙计同事，那个也不算是一个小公司了，但是因为老板每一天都是10点钟才回来，所以10点钟之前没人工作。那么他们那些人是什么样？36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是男的。他们会说什么呢？我告诉你，我的性教育就是在那儿学的。昨天晚上，我去做了些什么事？怎么做？怎么做？描述的很仔细。哎，他觉得自己好棒，你明白吗？另外的那个，哎，我比你更棒，又如何如何如何？第三个又如何如何？每天早上都是这样，脏的最脏的，最不好听的，你一定要听。老板说，第二天说，今天大家到某某酒家，我预备了3个桌子，是我妻子的生日。有一个同事跑来，冯生人，你喝不喝酒？我说不喝。不是说酒不好，那是另外的一回事，是一位香港人呢，狂喝 brandy， 你知道吗？他是全世界 brandy 喝的最厉害的一个州，所以呢，他们是放纵私欲，我就很恨人这样做。我说不喝，那个同事笑一笑，今天晚上有戏看。你们要听下去。后来有一个人告诉我，原来老板呢有一个习惯，每年他妻子生日那天，他就来到那个桌子前面向每一个人敬酒，你明白吗？这个不简单啊，每一个人敬酒，他就说，伙计，拿一瓶新的香槟酒来。那个人就拿来，还没有开，没有开的，他就说，拿一打杯子过来。那一打杯子是从箱里头拿出来的，他迷信，不要人喝过的。还有那个就是包的纸啊等等，在那个杯子上面。于是乎，他把每一个新杯加在每一个同事的面前，然后他亲自打开那个酒，然后倒完了之后，他就敬酒，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那些同事说，今天晚上有戏看，你这个傻瓜，你不喝酒的，看看你怎么过关。你明白他们的意思吗？到了那个晚上，哦，老板就说，伙计，拿一打酒杯过来。我就说，糟糕了。又拿一瓶香槟过来。我就说，糟糕了，我一定死定了，是吧？他就劝完了第一桌子，就跑到我那桌子来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说，死就死吧。但是我没有现在那种豪气，就是说我不上班，就是算了 ，lay off 就 lay off， 我没这么勇气。我是第一份工作，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应学生啊，我什么都不懂。但是神说，站得稳，我与你同在。老板就敬酒。当他把那个杯子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没动。当他要倒酒的时候，我说，欧阳先生，我不喝酒。欧阳先生很好人，他说，冯坚，你将来结婚的时候，人家很容易把你灌醉的，所以你应该学一学喝酒。
说欧阳先生您放心，我不让人喝酒的，我结婚那个晚上。他们说你也要请人家吃饭？是，我说我们在教会的 basement 里头摆桌子，在那个地方没酒喝，他就没话讲了。但是他不能够倒下去。忽然之间有一个搞事的人去把老板娘抓来了。老板娘来，哎，让我来，今天是他生日啊，他是主角啊。他就把老板的那个香槟抢过来，嘿，冯金，喝点吧。我说欧阳夫人，我不喝酒。他就说看见没有，他真是这样的，给我一点儿，很难做。我说算了，糟糕了，怎么办呢？忽然之间我就把前面那个杯子拿进，那不是酒杯啊，里头有汽水。我就说欧阳夫人，恭喜你生日快乐，愿你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去喝光了，那是汽水。他们待在那儿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是喝了，他是敬了，事情已经过了，不了了之。后来我们大家一块走了，那些同事就说明天有戏看，是吧？第二天十点钟，呱呱呱呱，老板进来，我的心也呱呱呱呱，也不知道怎么办。五分钟之后，那个 office boy 跑出来，冯金，老板叫你进去，进去吧，就进去了。老板抬起头来了，哦，冯金，从这个月开始加你薪水30块钱。我当时的薪水是300块钱，加了多少我直到今天我都没有问他为什么。我还敢问呢。现在他已经离开世界了。离开世界之前，因为抽烟抽的多了，战胜了一个 cancer 嘴唇呢，抽烟了。他打电话找谁？找谁啊？我的同事要信耶稣，心灵里的脆弱，非常觉得人生没有意思，找谁呀？找谁呀？我还记得那一年我们去吃饭，另外的一个聚会，大概是他生日吧，他是9:45才开饭的。9:45才开饭呢，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广东人很迷信，长长久久，哎，九九，九点九就是9:45，你明白吗？把我们饿得要命了。有人打麻将，有人做其他的事，我就对那几个说，哎，请你们来，耶稣就快回来呀、啊！你看这个世界，这个预兆，这个预兆。他们就坐在我前边，我就对他们讲耶稣。越来越多围成一个圆圈， 半圆在我的面前。后来我说，好了，九点九了，够时候了，下次再讲。忽然之间有一个手从后边打过来，冯金，再讲多十分钟。谁？我非常感恩。我告诉你，我的火还没灭呢。我刚才吃饭的时候找那些送餐的女孩子，我说你信了耶稣没有？有谁做这件事？你们顾着吃饭，这是饭桶。我不是说我在做一些没有意思的事，刚才坐船，我对那个男孩子，有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孩子在那儿，我说你可是信主的吗？他说我大概不是。他这样说，因为他大概都碰过啊。我说哎，我看着他，我专心看着他的眼睛，我说耶稣是真的，你有需要的时候你试一试向他祷告，你亲嘴向他祷告，你不要对其他的人说什么话，不要对圣母说，不要对圣保罗说，没用的。你对耶稣说，你说我现在要相信你，你看他会不会帮你。后来不是有一个开船的女孩子吗？我又问他，你们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那女孩子笑得好像花一样。我是某某教会的会友。我说好极了，我说不要放弃，你要抓着耶稣，无论得失不得失，弟兄姊妹，把那个火点起来。我告诉你啊，待会儿我们就有篝火聚会了，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火你必须要有，就是心里的火。你知道开汽车第一件事是什么？点火。其实那个是一个爆炸，你知道吗？砰一下子爆炸，不过那些用铁把它包住，于是乎那个爆炸的能力呢就可以推动汽车，是不是？那个飞机也是这样推动的。你心里头必须有火，你不要对我说哎呀今天这鞭炮真是好听，好听有什么用？你都没改变，是吧？你必须有改变。请站起来，我们做一个祷告。请低头。弟兄姊妹，一个售货员介绍完了他的货品之后，他要求什么？他要求你签字，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你听完了道，神要求你做什么？做觉知行道。我告诉你一点不容易，行道之难，难如登天。但是假如我们从今天开始让它好像火柴的火一样点起来，明天它就可以爆炸，对不对？我问你，你劝你爸爸妈妈信主，怕什么？怕什么？你劝你的老板信主，怕什么？我请你现在站在神的面前，做一个重新的决定，好好的跟随主，不要消灭心里头
那个行道之王，好吗？好吗？好吗？
好。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怜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以至于我们真知道应该行走在您自己的正道之上。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连加拿大的政府、同性恋、大麻还有吸毒都已经公开了，非常的可怕。同性恋大游行的时候，连省长、市长都去。主啊，这个世界要变坏，还可以再坏到什么地步？您都看见，圣经说，在天上看的，心里都笑。人能够做什么呢？抵挡神的儿子，又可以做什么呢？好吧，我们今天晚上就来在您的面前做一件大事，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重新交在您自己的手里头。无论怎么样，都求您带领我们的一生，就从现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个新的火点在心里。谢谢主给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请坐。
感谢神迹的传讲的信息，与我们每位弟